原以为漫长无比的人生，却如风驰电掣般闪过。偶尔翻看昔日的照片，仿佛回到昨日，你我还是翩翩起舞的少年。
回想往日的岁月，每一步都有恩典。
现在真好，
岁月正好。
岁月正好，事事关心。我是张凡，
我是李诺。
我们继续放手这个系列的节目啊，包括我们在之前分享了放手自己的荣耀，我们学了一个非常好的案例，就是施洗约翰，他在耶稣出现的时候甘心退下，以至于自己身边的人都去跟随了耶稣。
是。
那今天呢，我们是分享放手自己的财富，撒该他生命的改变。这一点我觉得也不容易实现。
当然，
也不容易做到。
当然，
因为我们人在世上呢，有一个习惯叫聚敛，积蓄，
抓，
对，抓住，积累很多的财富，积累很多的荣耀，
对，
积累很多的名声。我们总是朝着一个把东西越积越多的一个方向去努力，但是呢，我们分享的这个主题呢，是跟我们的惯性是违背的。李诺，你会觉得圣经当中是不是讲了很多关于财富的教导？
当然，耶稣自己有许多关于这方面的教导，甚至我看到这个标题，我第一时间想到的就是那位年轻的财主
啊、哦，年轻的财忧忧愁愁的走了，
是的，
是
的，是的，他找到耶稣说如何承受神的国呢？耶稣就问他说：“这个律法上所说的，你都遵守了吗？”
我都遵守了，
我都遵守了啊、而且呢，可能还表现非常好，但是呢，耶稣却话锋一转，就是说你要变卖你的财产，
变卖你所有的去分给穷人，你还要来跟从
你来跟从我。结果对方就觉得哎呀很难。那立刻呢，就是耶稣的教导就来了，就是你看这个财主进天国是多么的难。
对，
就是这个难度甚至超过了这个骆驼进针眼。所以从我们今天再来看呢，尤其是我们又活在一个物质资源非常丰富和发达的时代，那我觉得更是如此。当然呢，这里就不只是表面上比如说钱财这个部分了，可能就包括你的房子、你的车子，对吧，就所有你可以拥有的这些东西，表面上看好像大家也可以跟主说，主啊，我愿意为你奉献我的所有。但是如果回到一个具体的场景底下呢，过去我们的这个牧者呢曾经有过一个分享，他就说他说将来啊，如果耶稣再来了要把我们提走，那很有可能会不会我们的脚上或者我们的手上还拽着我们的钱袋子，还拉着我们的房子，因为这的确付出了我们极大的时间精力劳动力才好不容易积攒出来的东西啊。
其实我觉得都不用等到耶稣再来的时候我们紧紧地拉着自己的钱袋子。在我成长的环境当中呢，有一次在农村和乡下嘛，经常会出现火灾
啊
跟洪水。
是
我们接受到的教导是什么呢？当意外发生的时候赶快逃命，
保命。
对，你的第一反应是保命，逃命。
对，
但是呢每一次这样的意外发生的时候啊，总有一些让我们感到很唏嘘的事情。就是他要回头回去把那个钱给拿着。
对，
但是那个回头的瞬间很可能意外就来临了，
就像罗德的妻子一样。
对，
岁月逝去，芳华不在，但心依旧澎湃。美丽的玫
瑰花，你的事就是我的事，事事关心，关爱老人，爱上他。
那我们今天讲到放下财富的时候呢，在圣经当中有一个案例，当然刚刚李诺讲的是一个很好的案例，是一个有钱的财主，而且是年轻的、
年轻的财主，
年轻的。那我们讲到撒该呢，在圣经当中给他的篇幅呢也是非常多，他是税吏长，
对，
他是个财主。
嗯，
比如说我读一下给你听啊，在路加福音19章第一节开始，耶稣进了耶利哥城，正经过的时候，有一个人名叫撒该，做税吏长，是个财主，那他的身份就表达了。他要看看耶稣是怎样的人， 只因人多，他的身量又矮，所以不得看见，就跑到前头，爬上桑树，要看耶稣，因为耶稣必从那里经过。耶稣到了那里，抬头一看，对他说：撒该，快下来，今天我必住在你家里。他就急忙下来，欢欢喜喜地接待耶稣。众人看见，就私下议论说：他竟到罪人家里去住宿。那关键呢，就在接下来这第八节。
嗯，
撒该站着对主说：主啊，我把所有的一半给穷人，我若讹诈了谁，就还他四倍。
嗯，
其实刚刚我们讲了，越有钱的人呢是越不容易慷慨的，
不舍得。
对，因为他已经聚敛了很多。那撒该的这个举动呢，说明他真正的是放下了财富。
对，当然我们还是要说，就是这个真的是每一个人遇见主之后各自的经历。
对，因为每一个人生命被更新被改变之后的反应，
对
回应可能每个人不一样。
没错，
以前我沉溺在某一种事物当中，
恶习、啊、
对，恶习。
嗯，
现在福音更新了我，那个恶习现在对我不再有辖制，这是一个很好的改变。
对，我相信很多的这个弟兄姐妹都听过关于税吏这样的一个身份啊，在当时罗马这个统治犹太人的这样的一个时间点里边，它的特殊的意义或者说它的一些标签和属性吧，常常被引用的一个名词叫做犹监。他们是犹太人，但是呢却为罗马政府去收税，而且这个收税呢是非常的怎么说呢，完全靠自己的主动自觉，就是因为他有权力，罗马的官兵是可以配合他的，但是呢他的这个权力呢又是某种程度上有点不受控的，就是比如说我看到张凡来了，哎，我本来一个人我可以收10块钱的，不行，你要给我20块。这个行为或者说这个职业本身就给犹太人呢带来一种非常非常负面的感官。所以这才有经文里边所说的，哎，这个人啊，耶稣竟然去了罪人的家里。
对对，是个罪人。
对，是个罪人。那么当然我们知道这个所谓的罪人好人有具体行为的判断，也有一些所谓的偏见嘛，但不管怎么说呢，我们看到的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就是撒该作为一个有钱又有权的，从我们现在普遍的视角来看，我们会不会觉得，哎，这样的人有什么忧愁的，这样的人有什么需要的呢？想要有的东西都有了。但很显然对于撒该来说，当耶稣看见他，叫出他的名字，且跟他说我要去到你家里，这样的一个表达似乎满足了撒该一直想满足却从来没满足过的东西。
什么东西呢？
就是一种认同。就是被看见，而且这种看见还包括了一种亲近，
被接纳。
对，因为别人都认为啊，这样的人
离他远一点，
离他远一点，对吧？但是耶稣亲自的去到他家里，当然我们知道这是神主动的怜悯，临到了撒该。当然也随着耶稣的教导，他更加明白和确定他所掌握的这些大量的财富不是他人生获取价值的东西，而是耶稣基督他的救恩。而为了这个耶稣基督他的救恩呢，哎，我们看到就好像耶稣说天国就像宝贝的比喻一样，就是人遇见了这个宝贝呢就变卖了所有的，要买了这块地。
对对对，因为对于他还不认识耶稣，福音没有临到他，他没有真正重生悔改得救之前呢，他能够做的就是积攒财宝。
对，
但是如今呢，当他被福音更新之后，就像你刚才所说的，他看福音为至宝，以至于这些曾经看为至宝的钱财呢没有那么重要了。
对，
他才会有这样的反转。同样呢，在马太福音第6章19到21节呢，也是耶稣关于金钱关于财富的记载，我们都非常的熟悉。不要为自己积攒财宝在地上，地上有虫子咬能锈坏，也有贼挖窟窿来偷，只要积攒财宝在天上，天上没有虫子咬，不能锈坏，也没有贼挖窟窿来偷。因为你的财宝在哪里，你的心也在那里。
对，
那显然对于撒该来说，他曾经的财宝就是财物。那如今的财宝 是耶稣基督和他的话语。
没错。
对于今天的我们来说呢，今天我们在教会当中服事，我们在电台当中服事，你也说了，现在是物质世界非常丰富的一个时代和社会环境，我们怎么去劝导我们的弟兄姐妹？我觉得不是劝导他们放下财富，虽然我们给的标题是这个，我们劝导他们是思考你的心在哪里，怎么去跟他们沟通呢？
我相信大家对一句话是不陌生的，叫做钱能解决的事儿都不叫事儿，但我常常也在想这个问题，我们今天如何的在信仰当中建立自己的生命，这里边包括了我究竟带着什么样的一个价值观念在过我的生活。最近我在思考信心和行为之间的关系，尤其是我想到当我们宣称自己信靠主耶稣基督，相信耶稣基督会再来，相信耶稣会将所有属他的儿女接到永恒的荣耀里的时候，那我就在思考，圣经里明明地告诉我们说耶稣会再来，但是这日子谁也不知道，像贼来到一样。
是，
那也就是说我们通俗一点理解，下一秒来了，是有可能的，
有可能的。
那基于这种极其不确定性的这样的一个盼望，我们如何的过自己的生活就变得非常非常重要。因为有可能我们照着过去的逻辑，比如说像撒该，他照样的收税，照样的压榨自己的同胞，那我们今天也可以照样的说，我规划我自己的未来5年10年，包括甚至连儿女的这个未来都规划好，在这个想象当中有没有耶稣再来这件事儿？
对，这非常重要。其实我们应该要规划，但是呢，在这个规划里面要加上一个终止键，就是如果耶稣即刻再来，
对，
现在就来，
是
我是否预备好，就是会有一个事情把所有的事情都给终止了。
所以这个事儿呢，就让我能够回到前面你刚刚提的这个问题，在现今的时代里我们如何塑造自己的财富观，也就是当我设立这些计划的时候，财富不是那个主要的必要条件，当我设立这些计划的时候，当然我们需要有钱财，比如说我们要去买什么东西，去做什么事情，或者去某个地方，是需要有金钱参与的，对不对？但是不是为了某一个宏大的目标，然后告诉自己我要积攒足够的钱财才可以实现那个目标。所以回过头来看，不是说我们要舍去自己的钱财，而是放弃对财富的依赖。
放弃对财富的依赖，就是我们的心不再全然的去依赖财富或者积累财富，而是把我们的眼光流转过来，定睛在神那里，并且看到基督必定再来，而且这个再来不由我自己去衡量他的时间，这才会重新树立我们的财富观，包括对待时间的使用。
没错，
这非常好的提醒。虽然我们如此呢，我盼望撒该生命的改变也可以提醒你如何看待你现在的财富观。谢谢你今天的收听，我是张凡，
我是李诺，
我们下期节目时间再
会。
青草时，我要歌唱你慈爱。